谈，它其实里面囊括了非常多的信息，就比如说你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你的正缘类型是什么，但这个得结合你自己的诉求去慢慢的提问，慢慢的挖掘，你的 prompt 指令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给你人生的指导性也就不一样了。
正缘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类人，对，他具备这个性格特质的人，你跟他结婚其实都会相对比较顺畅吧。
他说我的身弱不担财，而且五行缺金，财星不显，时尚旺，不适合稳定工作，应该努力发展关于表达创意这样的类型的自由职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次短期的绩效没有拿满的结果像是应允了我冥冥之中的长期命运。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是他处在就是我要去工作呢，还是我紧接着考研，但是他的那个盘里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要获得更高等学历其实很费劲，他可能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相当于你的星盘是你的人生地图嘛，就想去看海，那我在你的星盘里我看不到海，如果你看了星盘，你知道哎，我的这个星盘里有山，那我就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时间去爬山，那你说是不是就会更事半功倍。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依林。前段时间我跟四字妹妹一起去了泉州，然后我们去了关帝庙，当地一个香火非常旺的寺庙，算了好几次卦。关帝庙算卦很有意思，它是让你先对着神明去默默的提问许愿，然后拿两个有凸面和平面的木片来投掷，可以扔出三种情况，一个平一个凸是圣杯，意思是神明愿意解答你的问题，应允你的问题，两个平面向上呢则是笑杯，意思是神明不愿意解答你的问题，或者是不做解答，两个凸面向上是阴杯，意思是神明有点生气，不认同，不答应你心中的愿望。然后当时我其实是抱着很多问题去的，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年终奖，因为当时是三月，马上就要到公布年终绩效的时候了，我就去扔了三次这个木片。一开始我想问年终奖能否拿满，结果连扔了三次都是阴杯和笑杯，就感觉年终好像会不太顺的样子。于是我就改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对象是不是我的正缘，然后扔出了圣杯，我再拿着这个去解签处去抽签，然后抽到了一个上上签。后来就是年终绩效公布了，就最近一周我真的被分配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绩效，虽然不至于马上被裁员，但是钱显然是拿不满了。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时关帝拒绝回答我年终能不能拿满的这个问题，但是相应的呢我在感情上面就比较顺利，然后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在之后的节目给大家展开讲讲，今天就不做讨论了，因为我比较想要讨论一下事业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我知道了今年的绩效之后，就突然想起四字妹妹之前帮我算过命嘛，他说我的身弱不担财，而且五行缺金，财星不显，时尚旺，不适合稳定工作，应该努力发展关于表达创意这样的类型的自由职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次短期的绩效没有拿满的结果像是应允了我冥冥之中的长期命运，所以我就想诉诸玄学继续来了解一下我自己。因为我之前算过很多次塔罗牌，但是它只能够预测一个季度或者几个月我的运势，但是我想要知道自己与生俱来命里面带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想到了星盘。星盘它只需要知道你的出生日期和地址就能够有一个整体的预测，就像解开你先天的 DNA 密码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这一期节目呢，迷茫的我想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星盘的原理、解盘方式、如何看事业，比如说财运这样的事情，以及感情，来结合我生命中的 DNA 密码，来看看星盘是否能够对我们的人生带来指引的作用。然后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个占星了好几年的占星师，为大家做一个比较权威的详细解答。现在请赛赛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赛赛，一名心理占星师。可能有些听友朋友们会好奇，心理占星师和普通占星师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占星学有非常多的分支，比如说医学占星、金融占星、古典占星等等。而我选择的是心理占星学这个方面和领域，因为它可以不仅单纯的就是去预测未来，它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读一些我们的知道的天体对我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和理解自己。自己的内心。
哇，好专业，我以前都不知道占星还有那么多分支，而且我刚好就是学心理学的，觉得跟今天的节目实在是非常非常匹配了，好期待。
哇，真的好厉害好厉害。因为我觉得学心理学的人他会有一种本能的就是直觉感。
嗯，
就像我是群星双鱼座嘛，然后又落在了十二宫和八宫，其实我们慢慢了解就可以知道十二宫和八宫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星盘配置让我就是从小对就是神秘学就很感兴趣，也很敏感，因为双鱼座他的直觉和共情能力很强，然后再加上十二宫和八宫这样深层探索的这种特质的加持，所以让我觉得就走上这条神秘学这个道路是我的使命，会有一种使命感。
哦，我之前好像也听说过，就是有双鱼座或者是这个你刚刚说的群星双鱼座这样的人，他们会比较敏感细腻，然后去对神秘的东西比较关心。我有个同事也是这样的。
对，是的，但是双鱼座就是说有一些风评嘛，说是被双鱼男带坏的，但这个我们不做评价啦。但是双鱼座确实它是黄道十二宫的就是最后一个星座，所以有一些说法是它囊括了前面十一个星座的优点和缺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是一个多么神秘的一个星座配置了。
明白。
除此之外，就是依琳妹妹也是学心理学的嘛，
啊，是的，
就是我也自己考取了就是心理咨询师证书，因为我也是想要为我的星盘解读就持续的去赋能，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可以更好的应用一些科学的就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再加上星盘里看到的内容去帮助到大家。因为其实像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想了解占星呢，其实是人生当中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或者迷茫啊困惑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用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帮助自己。那我也希望就是每一个找到我的盘主，我可以真的就是切实有效的帮助到对方，而不是制造一些所谓的焦虑。比如说你这个就是不好啊，你是这个星座啊，那你真的很惨，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我会非常的忌讳谈及。我希望它是一个很流畅很疗愈的过程，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让对方知道，哇，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原来曾经我做的一些事情是这样子的原因导致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是的，我记得之前我也找过很多很多塔罗师嘛，一般我遇到一些事业上的不顺，或者是感情上的不顺，都会去算一算，然后有一些塔罗师他就只是会给我指出我的现状，或许这个现状很准，但是他给不到我任何解决方案，所以我算下来之后可能还是很迷茫。但是当时有一个塔罗师他就是能够给到我一个解决方案，甚至还给了我几本书让我可以去读读书里面的内容，或许会能够破局，我就真的去照做了，然后后面的几个月就顺了很多。我觉得这样的咨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占星占卜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是的，我特别同意，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能发现更好的自己。
嗯，是的。那么我今天想在开头先问一下赛赛，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星座嘛，就比如说我是狮子座，然后你是双鱼座，对吧？就星座它都会有一个比较总领的一个特质，说狮子座的人比较热情呀，然后比较耿直豪爽之类的。但是我会发现狮子座跟狮子座之间他们又会有一些很微小的区别，让我觉得星座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准，然后我又不知道星座和星盘有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能不能够让赛赛给大家解释一下，也是给我解释一下。
我觉得依琳妹妹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像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比如说星座星盘这个概念，其实是因为随着我们就是时代就信息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接收到信息很多，就知道星座不是单纯的只有星座了，它还有星盘。但其实星座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阳历生日对应的十二星座。
哦，
所以这个就是只要知道你阳历的生日，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就是你的星座，但它其实叫什么呢，它是你的太阳星座。
哦，明白了。就像狮子座是我的太阳星座，你的是？
我的太阳星座就是双鱼。
哦，明白。
但是星盘它的区别是什么，就跟大家可能也是简单科普一下，大家可以把它比作一张你的人生地图，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以地平面为水平线所勾画的一个圆盘，太阳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太阳星座，所以就是当时你出生的那一刻就是所画的这个圆盘呢，你的太阳星座就是在狮子座，因为等比分成十二份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所拥有的。
嗯，明白。但是可能同一天出生的人他们都是在不同地方出生的，甚至不同时刻，所以除了太阳星座之外还会有一些区别。
对，然后这个也是之后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比较重要的几个星星，然后我们了解了之后其实简单的就可以勾勒出这个人基本的性格。 有一点啊，是我一直非常愿意跟就是我的盘主也好，或者我身边朋友也好去分享的，就是王尔德曾经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但是我想说的是，了解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你可以和自己和解，了解自己的能量所在，然后你又可以在自己能量擅长的地方去做深耕，那么你就可以想到这个能量它得到流动以后，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自在和就是自洽。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心理学其实也是很相关的嘛，就是你达到一种能量的平衡。
嗯，是的，而且我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就王尔德的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然后你的解读让我觉得更喜欢了，因为只有了解自己，你可能才会去不那么把自己轻易的跟别人去做比较，你会更加接纳自己的不同，你的优点和一些缺点，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洽吧。
是的，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一点。然后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就是紧接着讲，就是太阳星座、月亮星座和上升星座，因为这样我觉得比较顺畅。
嗯，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呀？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星座其实之间的关系会形成我们的性格名片，也叫我们对占星学也叫基本三元，就是这三个星座是你一定要记得的，你其他的你都可以就是不记得，因为确实也蛮多的。比如说你的太阳星座是狮子座，然后你的月亮星座是处女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你的上升星座也是处女座。
这分别代表什么？
对，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是太阳星座就是我们性格中最稳定的那个部分。就虽然说太阳、月亮、上升都占三分之一嘛，就在我们性格当中，但是太阳一定是最稳定的，所以你要挖掘一个人他内在的一些稳定的核心特质，一定是体现在他的太阳星座上。除此之外呢，就是月亮星座，它是因为月亮是不发光的嘛，
对，
所以它只能去反射太阳的光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内在情绪的一个表现，就相当于可能上升星座。接下来我说上升星座，上升星座就很多人说就30岁之后看上升，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升星座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出生的那个地点的地球球面切线切过的一个黄道星座，是我们命宫的起点。
哇，好专业。
对，上升星座是很专业。那我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啊，就它是我们的人格面具。
哦，懂了。
就相当于你的朋友可能第一次认识你，然后第一次见你，他会觉得诶，依琳妹妹她是这样性格的人，但是他可能随着慢慢深入，他可以看到你太阳星座的特点，然后可能再深入，可能像男朋友可能才会，或者你的很亲密的朋友家人才可以看到你月亮星座的特点，所以它是层层递进的。
哇塞，我突然觉得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之前我的同事对我的评价就是他感觉我是一个 I 人，因为我在工作中戴的面具就是处女座的面具，看上去比较沉稳，然后比较木讷，比较闷，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可能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小狮子，但是有些时候我的最往里面就是情绪里面，其实我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闷的一个人，有一点像层层夹心的奥利奥饼干。
那感觉味道很丰富
啊，是的是的。那不知道赛赛你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期节目的嘉宾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名片。
其实我们俩很像，我们的太阳和上升都是一个星座，所以这个就会导致有些人第一次认识我们和慢慢再了解一下我们反差感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就是真的就是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比较深层次的那一面。就比如我是上升双鱼，可能给人感觉就是双鱼座的那种特质很明显，可能觉得好像因为我本身身高也不是很高，所以整个感觉就是比较对娇小的类型。然后你像上升处女呢，它会给人一种，首先它会有一点点疏离感，因为你像你太阳狮子，正常来说你应该是很热情洋溢，非常能够去 hold 住全场的那种王者气质，但是上升处女它会给你一些收敛，因为处女是需要就是先去观察，然后要冷静分析，做事情你会在意细节，而且乐于去为就是朋友身边的人去做奉献，就你对人的爱的表达一定是你愿意去替对方做一些就小的这个事情，你希望他更好。
哦，这个还挺对的。
是吧，因为我也是月亮处女座。
哦，这样这样，明白了。那刚才了解了这些性格名片，我其实还是不是非常懂它跟星盘之间的关系。
它和星盘其实它是我们星盘的一部分，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星座它只是一个点，但是星盘它是一个面。
哦，然后刚才我们相当于了解了三个点。
是的是的，就是三个很重要的点。
哦，明白。那如果我有一个完整的面的话，我还能够了解到哪些信息啊？像刚刚那个性格名片的话，其实我就是了解到我的性格面具，然后我的情绪的特质和一些我外显的一些特质，整个星盘的话还能够看出一些哪些信息呢？
星盘能看到的真的太多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在看星盘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是什么。
哦，就基本上什么都能看出来是吧？
每个人的盘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它也有流年盘，然后也有你和别人的合盘，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的推测和预算。但是在这个预测的过程当中，你就要了解对方他想要，比如说了解感情，我的正缘是什么，我的事业，我在哪方面发展比较好，然后我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做一些规避。这就是你星盘的，它相当于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现在使用 AI 工具一样，你给它的指令是不一样的，那它出来给你的回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哦，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星盘它其实里面囊括了非常多的信息，就比如说你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你的正缘类型是什么，但这个得结合你自己的诉求去慢慢的提问，慢慢的挖掘，你的 prompt 指令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给你人生的指导性也就不一样了。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很多人会找你来占星嘛，那么大家一般会算哪些人生课题，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 prompt 来的，你能不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个人整体来说命盘里面更加适合事业还是感情呢？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前几年看感情的很多，然后这几年看事业的更多。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我问了好几个塔罗师他们也有的共同感受，就可能最近经济下行了，就是大家会对这方面的事情会更加在意一些。
对，就女生可能会觉得事业好像比感情更让她就是想要去了解清楚，更愿意为她去做投资。因为其实你相当于用了一个工具，就比如说一个人写东西，你用 AI 快速的帮你收集信息，然后给出指令，然后做出一个梳理，和你自己去摸索，那肯定中间的效率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工具用得好，其实是非常能够就是事半功倍的。
嗯，是的，就是现在大家女生的独立意识也更加强了，也更加想要得到一些对自己事业的指导，然后再加上经济的大环境，总体来说就找你算事业这方面的人就变多了起来，是吧？
是的，他会觉得可能现在的工作，比如我在体制内，然后我适不适合做创业，然后或者是对，我现在可能我想做自媒体，那我有没有这个能量？因为像有些人是这样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是他处在就是我要去工作呢，还是我紧接着考研？但是他的那个盘里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要获得更高等学历，其实很费劲，他可能要付出比常人对更多的努力。我就跟他去讲了这个事情，其实就相当于你的星盘是你的人生地图嘛，就刚才说过的，就是你人生地图，你告诉我你的诉求，我想去看海，那我在你的星盘里我看不到海，我发现没有海，或者你可能要很艰难很艰难就是的这个过程，那你是不是能承担，你能承受，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去向嘛。如果你看了星盘，你知道哎，我的这个星盘里有山，那我就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时间去爬山，那你说是不是就会更事半功倍？我觉得他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
嗯，是的，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跟自己也关联起来了，因为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也面临着到底是去直接找工作还是说去考研，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找工作真的很难，因为我对于未来我擅长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一无所知，我本科是学心理的嘛，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心理相关的岗位其实还是挺少的，而且我也没有去考心理学相关的证书，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去考研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然后就考了。但是等到同样是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如果这时候再去追求一个博士学历，它就会是事倍功半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去求职的话，反而就会顺利很多，然后也就做了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选择吧。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就像我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人星盘到底好还是不好，只能说你当下的选择和你能不能把这个能量运用的好，这一点就特别重要。肯定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就是抉择的这种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人们想要去算一下塔罗啦，算一下占星啦，就是能够给自己一些指引，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工具的一个就目的所在吧。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像刚才那个人，如果听了你的劝，他就没有去继续读书的话，现在可能会非常感谢你，因为考研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工作才真的不好找，但是他如果去占了一个坑的话还挺好的。
是的，是的，就我收到非常多反馈，我觉得这种反馈都让我非常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他们会觉得很疗愈，真的有切实的帮到他，没有制造焦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的占星风格啦。
嗯，是的，那不知道赛赛你这边还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占星案例，除了刚才那个人生抉择？
对，刚才这个有点偏事业嘛，有一个盘让我印象算是比较深刻，是一个男盘主，就很少其实会有男生来看星盘，然后他是也是自己的朋友推荐过来的。我当时打开他的盘，我就天哪，他还要看感情，我怎么跟他说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一个是不问不说，另一个就是说要口吐莲花。
哦，不能说不好的事情。
不是不能说不好的，而是说你在表达上要注意方式方法，因为你这个东西相当于其实我们短暂的参与了对方的人生，所以这个要谨慎一点。但不是说就是对方明明知道可能这个路不好走，你还跟对方说你走吧，这么做也没问题，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就是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典型的渣男盘啊！如果我要看到这个盘，我应该对我应该会跑吧，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但他特别有意思，他可能也感受到了，他就说哎，我知道我是个渣男，然后我现在就是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办。他是金星双子座，然后他当时是有一个谈得很好的女朋友，但是呢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白月光，就这个白月光又回过头来找他了
啊。那好纠结。
对，很纠结，他不知道到底要追寻自己的白月光呢，还是跟自己现在这个女朋友很安稳的，就是因为都已经慢慢可能要推进到结婚这一步了嘛，就还是蛮认真的。是这样的，我先做了他的，就是因为他看的是他情感，就是主要想看情感的问题，然后他整个盘的就是性格的解读，解读了之后他其实就是一个风象特质双子座特质很重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包括他金星月亮，你想这种跟男生就主要就是他的月亮就是金星，你要一定要看一看，因为这代表了就是他的那种情感密码是在里面的。所以他金双子呢，他其实就比较爱玩，他这种爱玩呢，这种流动性就是我什么都想试一下，我什么都想喜欢一下，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但是他这个能量如果应用到比如说他吃喝玩乐上，可能就会分散一些，但是如果应用在感情上，对于女生而言是很容易受伤害的，因为你会觉得他就像风一样琢磨不透，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他喜欢他有多喜欢呢，就是很容易让女生陷入这种纠结当中。
哦，明白了。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正缘特质跟他的现女友基本上吻合，就是非常多特质都是吻合的。
其实他们是应该结婚的，
就属于他跟这个正缘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类人，对，他具备这个性格特质的人，你跟他结婚其实都会相对比较顺畅吧，只能这么说。但是他喜欢的那个白月光呢，就真的就是真的很纠结，也确实是动心啊，确实喜欢。后面就给他增加了一个，就当时做了一个雷诺曼的一个牌的，就是短期预测，就我就预测你们俩现在如果你真的跟这个白月光在一起，你们的发展怎么样。果不其然，就是发展结果就属于一瞬间，就属于他应该是可能就是回来找一下，就他白月光回来可能跟他短暂在一起一下，然后可能就会分开了。
哦，但是他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正缘。
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跟他相处应该会很舒服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自己做决定，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嘛。就像我再跟你说牛奶对身体有营养，你不去喝它，那你永远得不到这个营养。所以就是星盘里面只能做一个指引，就是告诉你，你如果这么做了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你可以承担那你就去这么做。如果你觉得哎，我确实可能也许还是喜欢，但是可能我还是想要跟我现在的女朋友好好的相处下去，好好经营我们的感情。然后其次是我也特别提了一下，就是他在跟他亲密关系相处的时候要多去顾及一些，比如他喜欢爱玩的东西，有些他可以带他女朋友一起去的，就是让他参与到你觉得好玩的事情当中来，你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题。而且那个女生是巨蟹座特质比较强，然后这个男生他本身的就是情感就适合他的，能给到他安全感的其实就是巨蟹座特质的女孩子，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融合一下其实就还蛮好的，后来的反馈就还不错
啊。就他没有选择去跟白月光复合，而是继续跟现在这个女朋友推后面的关系。
这个男生后面跟我说他后面还是深刻的思考了一下，他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就比较好的就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然后就觉得他们俩相处对蛮幸福的。就他后来他就说有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定性，也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渣男，就觉得怎么又好像就是心思不定嘛， 后面就跟他聊了以后，就是包括他一些原生家庭的事情，然后后面就蛮好的，他相当于自洽了吧，自洽之后他就不会把这个能量乱用，就可能我一时兴起我就去干一个什么事情就好了很多。
我觉得刚刚听你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其实用了两个关键举措让他避免了他的纠结。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的星盘里面就是一个渣男，你就是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总是会举棋不定，他可能就会反复的横跳，甚至去做一些伤害双方的事情。但是你先是给他分析了一下你这个情况是大概率会出现的，就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那么我再用一个雷诺曼来算一下你有可能如果这样去做了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结局，就能够把他的理智给拉回来，然后你这样的话他就会去做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心理学的占星的方向，就还能够结合他的原生家庭去聊一下，然后他就可能更明白这个事儿要怎么样去疗愈自己了。
其实真的就是星盘永远在那里，但是解读它的人不一样，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我也经常和我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去探讨这个事情，就确实是就随着你人生经历越多，然后你学到的东西更多，或者我解读的盘更多，因为我每次都会做复盘，所以我再去整理自己，就这次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看我之前做的一些星盘的复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刚才那个节目说哇，前几年怎么看的都是什么情感，然后什么感情婚姻正缘，然后最近都是事业，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多一个副业，这个副业适不适合我做，就很多这样的问题。
是的，这个还是一定情况下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大流的。然后我刚听你在那儿说男生他的月亮和金星代表了一些他的心目中喜欢的类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男朋友的，然后发现他的月亮是处女，然后金星是天秤，好像跟我也隐隐约约能够对上一些关系。
你的这个盘我是等一下想要好好讲一下，真的非常有意思。你像你前面说我要不要工作或者是什么东西，你人生当中我觉得你最重要一点，你要早一点结婚。
笑死，那我们一会儿接着往后面算。其实我今天找赛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算塔罗的话我会算得非常非常的频繁，因为我基本上都是算事业相关的问题，我的事业这几年还挺不顺的，所以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困惑，然后我觉得现在想要来算算星盘了，因为它是不是那种算一次就能够对自己有长期指引的事情呢？
好的，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也真的特别好，因为我是这么认为啊，就是星盘它就是我们的地图嘛，它记录的就是那一刻宇宙给予你的一种能量状态，相当于我们的初始盘。但是你做一次就是解读全盘的解读，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就是深入的去了解自己的，了解这些之后它其实是相当于一颗种子，它种在了你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你很多事情的比如说触及啊触发呀、啊、它可以为我们做一个比较长期的指引，就属于我今天可能比如看了你的盘，我发现了一些特质，然后一些事情，然后跟你去做分享，可能你在之后你真的日常生活中你遇到的事情，你会真的无意中就想到，诶，我说过的那句话，你说哦，赛赛好像跟我说过，然后我是这样，那我是不是调整一下会比较好。所以我会认为这个解读它是一个能让你持续成长的过程，但是随着你自己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到之后可能就你遇到问题了，遇到困惑了，哎，我想要再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就我现阶段，因为它是也可以看你的天象嘛，就是随着你的流年，随着你的运势，然后它会有一些变化和侧重点，那你那个时候再做解读就更有针对性。所以就一次的话它可能就是可以提供一个你长期的指引和启发，因为它也不是一种迷信的工具，而是一种自我赋能的工具，所以它是你无论看多少，就很多人说哎，我算命会不会经常算对我不好呀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你当下需求，我看一次全盘的，然后或者是我就是看我最近感情很困惑，我看感情，我最近看事业，其实都是可以的。
嗯，明白，就其实这个盘它永远都在，你不是说长期算每次算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本身，而是说你每次可能解读一个方面就能够解决一些现阶段的问题，然后如果再结合一下什么雷诺曼之类的这样的短期的工具，你就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
是，而且这个其实它不仅仅是了解自己，也会就是帮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人，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比如说一见面不了解的时候会哎，你什么星座的，你 MBTI 是什么，其实它也是我们 social 的一种工具，就是拉近彼此距离嘛，然后你可能比如我一听、哦、我说哇你月处女座的，那我好喜欢 因为我也是，所以我懂，就是你做事情一定是很认真靠谱的，就这个事情如果落在你身上，我就不用太担心了。
嗯，是的，我觉得我们俩都是这样的人。因为刚才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给大家小小的普及一下我们的差距，就我们在开头重录了三四遍，因为想要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觉得听起来没有 AI 感，然后没有念稿感，所以我们还是就一直在尝试。然后赛赛这边也是我把提纲给到了之后，他就不断的去想我应该怎么样把每一个问题给回答好，然后也去跟我就是二次确认了很多细节，就是你希望能够给到我一个比较精准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月处女的一个反应吧。
靠谱的打工人。
嗯，是的，靠谱的打工人。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有代入感，前面讲了很多偏理论性的东西，我们后面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吧，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解析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的明星的命盘，然后来分析一下就他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不知道赛赛这边有没有一些总结。
其实像我们也会经常讨论一些热点时事嘛，就是一些明星啊他的一些事情，或者诶他什么星座他星盘怎么样，但是因为明星的生辰八字他就不会公布于众，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有一些明显的特质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就主要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一些大女主或者做事业的女明星，比如说像虞书欣，她就是典型的事业批。很多人对他的反应就是，哎呀，他做事情怎么感觉他好像是永动机，他又发什么微博，然后或者又发什么东西，然后又拍摄，又去参加什么首映会，又去干嘛，就是他好像一直在连轴转，就什么他都搞得定。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的太阳是射手座，然后他又是加了摩羯的配置，真的就是王炸组合。
而且我这里还想再 Q 一下，因为我是优酷的嘛，阿里大文娱。我们最近就一直在电梯里面播最新的虞书欣的那个剧，一个讲滑雪的，叫什么国王什么什么的，记不到具体名字了。
和林一一起演的那个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的。然后我就会发现虞书欣是那种看上去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甜甜的，软软糯糯，总是在撒娇卖萌的，但是他的内核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稳。比如说他要去推出一个作品，像去年的永夜星河，他就是把这个人设给站稳了，然后能够有很多很多好的内容出来，他的粉丝就只需要给他做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其他的小华，就比如说赵露思，最近他也生病了嘛，他可能就是一个内核没有那么的稳定，他需要他的粉丝帮他做数据，同时也需要一些情绪上面的支持，这样他的粉丝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累一点，总体就也没有虞书欣的粉丝那么能打。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偏差。
确实，因为像赵露思的话，这个盘我们确实你有些东西你没办法确定它的准确性啊，但是能看出来它是太阳是天蝎嘛，天蝎我们都知道是水象星座，水象特质这个特质呢，它一定是感情非常细腻敏感，就是一定是有这方面选择的。就比如说像虞书欣射手，他是火象星座，包括你也是，依琳妹妹也是这个狮子座，也是火象星座特质的人。火象星座他会帮助到你，相当于你是太阳，然后你去照耀那些地方，在你的照耀下就没有了。当然也不存在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些金赛轮的这个事情，然后他本身好像也是群星狮子，
那就是一个非常果敢然后比较直爽的人。
对，耀眼有天赋，然后再加上自尊心非常高，就他一定是不想让大家看到他很落魄，非常就是博同情的那一面，
很要强的。
是，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事情，他第一反应是我要拿起自己的双手，我去可能做点事情，到最后真的受不了了，可能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很可惜，就是事业做得很好的这种大女主，还有就是杨幂，她也是月摩羯，上升摩羯。
啊，也是土象星座。而且其实这个有一个梗，就是每次我们在公司里面大家互相问星座的时候，提到摩羯就会有人在旁边 Q， 哦，爱工作的摩羯座。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是摩羯座它土象星座，土象星座呢它事情都要追求一种稳定秩序，然后包括就是那种对于事业的这种奉献和价值，他会希望在事业上能得到自己价值体现，然后考虑问题也会比较现实，就那些什么给他画饼啊，然后就是那些什么虚乎缥缈的事情，摩羯座在这里就是我要给他落地，我要把这个事情推进。
嗯，很不错。
所以其实像刘亦菲也是，她是群星五宫，就是环抱就是太阳处女嘛，她也是处女座，是土象星座，也是非常就是你看她内核也是非常稳定的。
对，而且基本上这么多年没有传出什么桃色新闻，就只记得一个跟韩国男明星谈恋爱的例子吧，就是宋承宪还是谁，反正整体来说我感觉就是能够把事业搞得比较出彩， 要么就是群星在火象星座，要么就是在土象星座。但是风和水的话，它可能会在一边搞事业的时候，一边会有一些情绪内耗之类的问题。
嗯，可以这么说，但其实它就是火加土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火象有执行力，然后土星它又是稳定踏实，然后能把这个事情就是现实因素不会一时冲动的去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搭配是很重要的。但你要说水和风他们能不能做自己的事业，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是水平时代了嘛，就所以都是一些高智慧，包括 AI 呀，就高等智慧，还有就是一些思维精神维度疗愈，然后我们的内心就是高速发展的时候，所以其实对于风象对于水象也是很好的。
水平时代指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运，或者说这几年它会是一个比较适合这样的类型的人去做出他的事业的情况吗？
对，没错，因为之前我们是摩羯时代，摩羯时代你看看就什么行业发展很好，房地产行业。
哦，对，土木，就是这些很土的东西，很踏实的东西，很土象的那个土。
是的，然后现在水瓶时代就一定是我们这种包括占星啊、神秘学啊这些事情，人的这种对于内在、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好好发展的时候。
明白了，这个是不是跟九紫离火运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呀？
九紫离火运应该指的是，因为我对中式命理不是特别的了解，只是之前我学过一个卦叫因果玄机卦，也是做断象，就是因为有些朋友是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准确时间的，所以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星盘来看，所以就可以用别的工具去做测算。然后这个里面他就有提到，就是九紫离火运就是我们女性力量崛起的时候，中年女性。
多少岁算中女啊？
按现在人的寿命来算，我觉得应该会延长一些吧，不是所谓的像之前比如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种，应该会往后延迟一些，所以中女应该就是我们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个大概年龄阶段，我不确定是几岁，
那可能就更宽了，20岁到50岁，20岁到退休前的女性都是中女。
我觉得女性都可以。
哦，明白明白。那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星盘还有你刚说的因果玄机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清楚的出生时辰，那就可以去算一下星盘，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盘的分析。那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比较偏理论性的知识，我也想让大家更有代入感，以及我自己也有一些私心嘛，就是想要更加了解我自己的命盘，所以其实今天我也是带着一些问题来找赛赛的，就我昨天已经把我的星盘发给了你嘛，所以我也想让你来帮我重点分析一下，就是我这个人的盘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的来财的方式啊，然后适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适合的城市之类的，希望赛赛给我一些解答。
嗯，好的，就昨天看了你的那个盘，然后我也有问你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特别想要了解的领域，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问这个问题不仅是告诉我，也是让你自己更清晰，因为每次我们看盘的时候还是要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的话你通过看地图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引。依琳妹妹这个星盘呢，然后很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首先你十一宫就有三颗星，很重要的太阳在里面，然后代表着美呀、审美呀，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因为金星嘛就是那种爱美的，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美女就好了，想成一个女神。还有你的火星，火星你就想成一个脾气不怎么好，就它能量很强，但是你运用的好了它就会成为你的助力，运用不好了它可能具有破坏性，这样一颗行星去想象。你这三颗星都在十一宫。
十一宫是什么宫啊？
十一宫就是你的人缘、朋友，然后你的周围的交际、oh. 所以其实你的就是社交，然后这方面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影响的，相对来说啊。
哦、oh, 是的，朋友比较多。
嗯，然后再加上你本身木星双鱼在七宫嘛，七宫其实我们都说是夫妻宫，它也是一对一合作的一个宫位，再加上你刚才说你的来财方式啊，这方面其实你是很容易通过一对一合作，包括比如通过结婚然后获得就是财产的，尤其是就木星，对，木星它是一颗大吉星，是我们都说它是地主家的傻儿子这样一个形象，它是一个对膨胀的能量，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幸运 运的地方，就像木星它守护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射手座，然后呢木星同时也是双鱼座的守护星，双鱼座是有两个守护星，一个是木星，一个是海王星，所以很容易会有这种比如说绝处逢生啊，然后呢可能是哎柳暗花明啊，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不行了，然后哎又一个转角又有了转机。但是射手座呢它就其实比较幸运的，所以像一般我们太阳射手座的人他还是身上带有一些幸运特质的。
哦，我刚才听了一下，我突然觉得非常的准啊。先暂且不评我以后能否靠老公发大财，就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这个人很容易会逢凶化吉，这个在这个月也是得到了应验的。因为我做的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服务于一些爱美的人，不知道赛赛之前有没有了解过一个 APP 叫做妙鸭相机，然后我是他的产品经理，我们这个产品它主要就是去制作一些 AI 写真，让我们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样子，比较美的样子，所以这个工作它是跟审美是非常相关的。然后我觉得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我有好几个星都落在十一宫，感觉这个还是挺契合的。然后逢凶化吉那个点的话，是因为最近我们这个项目就面临着一些瓶颈，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员收缩，会有一些危机吧。但是我本来是在一个应该会背锅的状态，突然又被老板调走去做了一个新方向，然后给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就是我本来应该这时候得到一个惩罚，这可能在绩效上面体现出来了，但是整体来说我的后面的事业运势会更加好的，所以我感觉这个逢凶化吉的特点有体现出来。然后刚刚你也说到，就是像一对一的合作关系包括合作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财运嘛，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在这档博客里面也有所体现的，就可能我的搞钱能力没有四字妹妹那么厉害，我能够发挥出一个比较好的辅助的作用，然后我们一起把这档播客做越来越好，现在也有了一些商业化变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案例，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还是非常准的，还想再继续往下听一听。
对，它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在解读盘的时候，我不是特别追求于一般了，就如果有就是盘主反馈说准肯定会很开心，因为觉得刚好就是肯定是契合到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解读星盘你可以了解到你的能量哪里是可以好好发挥出来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努努力，那它的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就如果我们哪方面比如不太擅长，比如说你看啊，你的星盘里面是有一些星，比如说是我们再看星盘，它可能会在旁边写个落线的线，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比如说就是一个明星他长了一张好人脸，但是他拿到了一个做坏人的角色，然后呢又在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平台去播出，那你说这个结果是不是他很难很难好起来。所以就像落线呢，就是属于这个演员他可能拿到了一个不太适合他的剧本，那他在这个舞台上他很难发挥出来能量。但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逢凶化吉啊这些，因为木星双鱼七宫，那他就是会在你的合作关系上给你带来好的能量，然后让你发挥的很自如，就是你长了一张可能就是很好人的面相，然后呢你就演了一个好的角色，同时又在非常好的平台播出，那他这个收视率肯定是很高的。拿这个例子来做就是比例的话，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
我理解了。
其他有一点就是你的水星和火星其实都是有落线的。
落线是什么意思呀？
对，火星的话其实就代表我们就是发脾气的方式，就可以简单的这么来说，比如说你的情绪表达可能就是偏巨蟹座的，然后又在十一宫，所以虽然在人际交往包括互联网就社交媒体这方面你是有一些天赋点的，但是呢在跟人沟通上可能会有一些些比如说巨蟹座的特质在，可能会敏感，可能容易内耗，可能会容易有点没有就是狮子座的那种大开大合，我可以站出来，我可以去领导，我可以去指引这种感觉。
是的，我有些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就会往后缩，然后给自己带来的内心波动可能比带给其他人大，可能会先在心里面衡量很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说出来。
是的，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去慢慢克服的一个点。然后另一个我们说到水星啊，水星是狮子座在十二宫，其实水星它是一个应该对它都不陌生，就我提起比如说水逆，大家可能最近遇到一些什么倒霉的事都会给他说哎呀我水逆了，我最近是不是水逆了。但其实水星它为什么说逆行，是因为它的就我们在地球上观测到它的速度好像就是变慢，好像是在逆行，但其实 就是因为它运行速度的一个变化然后导致的。所以其实水星逆行也是一个我们复盘和反思还有停下脚步去自身的自省的好时候。像你的水星呢，它是落在狮子座，狮子座我们是刚才说过了，就它的能量是非常王者风范，然后也自尊心很高，也乐于就是去跟好朋友们聚会在一起享受这种时光的这样一个特质。它在水星呢就会让你的表达变得比较直白，可能你的表达会有时候会让别人听到以后可能会觉得有点太过直接，或者你不会想的太细节，就是比如说会 take care 到对方啊，只听了会不会不舒服或者什么，可能你自己意识不到。所以水星在这里的话，它可能会对你的表达有一些影响，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说有这个就啊，我的表达就一定是不好的，只是说你带狮子座的特质，那可能喜欢直言直语的人，他就会觉得你这种表达我很喜欢，我很舒服。但像比如说我说几个可能水星位置比较好的，可能水星处女座啦，水星水瓶座啦，这些都是会简单来说就是会表达，然后思维反应快，包括水星双子都是转得很快的，这样的就是星座的位置。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星盘，自己的水星是落在哪个位置。
嗯，感觉很有意思。而且我说话确实有一点这个过于直白的毛病，尤其是在比较亲近的人那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去妥帖的思考怎么样去让他更开心的听到这句话，而是我有什么诉求可能就会直接说了，其实会不自知的带来一些伤害。然后也很羡慕那些水星落在双子以及水星落在水瓶座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让人感觉更如沐春风一些。
是的，所以其实像之前说就大家水逆啊这种也不用太担心，然后我觉得每个就包括你说可能水星狮子也有水星狮子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发挥它好的那一点就好了，因为它可能会体现在你很重感情，朋友当中你是那种很有义气的人，那可能这个就是你特别好的一点，我们就发挥它好的方向就好了。
嗯，还是很缓解焦虑的，就利用自己自身的特点然后把它去弘扬好，扬长避短嘛，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你的一个使用手册吧，就你了解了自己哪个方面好，那你就多用用它，然后这个方面不好，那可能就稍微去避开一下或者是调节一下。
嗯，是的。那赛赛能不能够看出来就是我的这个星盘更加适合在哪一个方向发展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思考我是否应该待在北京，或者是回到成都，或者是去深圳，这三个城市我都还挺喜欢的。然后去年的时候还去了一次上海去见我的朋友，顺便看一个叫做 Sleep No More 的剧，然后去了之后又觉得上海好像比北京更加的洋气，更加的有生活气息一些。所以在这个人生关卡嘛，工作了快三年，我就会一直就纠结城市去向的问题，也希望赛赛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
好的，你的盘，因为像有些人的盘它会明显的显示出就是比如说远离出生地会比较好，其实你刚才说的几个城市都不错，因为你是十一宫重的人，然后再加上你有狮子能量，然后有巨蟹，然后还有处女座的能量，都是那种踏实干事的，所以在一个比较，尤其是现在为什么说就是我们是互联网时代了，它其实对地域的局限性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所以尤其是你十一宫这种社交媒体啊，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有好的能量发展的，所以其实你不局限，然后像北京上海包括深圳然后大湾区然后包括就是成都，其实都是很好的，就一定要这个地方得有网，得有你呢就是去发展事业的这个渠道，这个你注意就好了。
我今天还跟我男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是非常想要待在北京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在成都或者是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差不多，因为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自媒体，然后包括一些偏创作偏表达的事情，这个事情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干，甚至我如果在成都或者是深圳可能成本还更低一些，因为房租和各方面的消费都会比北京更加便宜嘛。但是其实他的话，因为想要做职业就是偏人工智能，然后互联网，他可能就最需要待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给他发展的土壤。
想问一下就是另一个啊，你除了事业之外，其实在你的盘里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你的感情婚姻，我觉得还是对我看过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就属于这个你的感情关系是可以给你带来财运的，所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印证。
我觉得应该是会让我的心情变好，然后心情变好就更加相信自己，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干的这个事儿能成，然后慢慢就真的带来了更多财运，这个好像已经得到了一些印证，然后具体我能不能够给他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就要等未来的发展了。
对，但这是你的盘嘛，所以还是以你为主，你是主要的那个。不管是金星也好，还是我们也可以看，比如感情也可以看看你的婚神星啊，然后爱神星啊，这些都是跟我们女生就是感情相关的，包括太阳，因为太阳其实在我们的盘里象征着父亲嘛。所以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盘主可以看到，比如说他的太阳就是落在了一个暗宫，暗宫我们就指八宫或者是十二宫，就十二宫是玄秘宫，八宫的话它其实就跟生死相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要多去照顾照顾就是爸爸的身体，因为这个的话可能你的父母亲会帮你分掉一些能量。
哦，明白了。
我想说的是月亮处女座，就可能妈妈也是比较唠叨的话，那你可能也会多关心关心妈妈的脾胃啊这些。
哦，明白明白，我下来去关心一下妈妈的脾胃。然后刚才也听到赛赛聊了一下婚神还有爱神之类这样的星象嘛，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能不能够从我的星盘里看出正缘的类型。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专业，因为你知道了正缘是一种类型而不是一个人。
这个也是从你这知道的。
对，是的，因为正缘它其实就不是一个人啊，就我这个人我错过了，我是不是这辈子都遇不到正缘了，不是这样子。就是看你的那个流年运势，看有没有在感情上，就是你可能这两年或者五年你的就是星盘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可能你感情上的事情，你感情的课题。像你的婚神在天秤啊，然后又在二宫，其实你就真的是就得好看，就是得优雅。然后得浪漫，可能在一起两个人要和谐度可能你会很看重，所以其实你理想的婚姻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对方也会平和，然后有艺术气质，这都是一些天秤座的特点。
是的是的，这个好像确实就是一开始比较喜欢我男朋友是觉得他很好看，然后白白的，也比较手很纤细，虽然不弹钢琴但是很有弹钢琴的气质，然后我自己是弹钢琴但是我是手短短的，所以就很羡慕他。
就你听到声音啊，觉得你提起男朋友都是很甜蜜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因为这个你就想啊，就是你们俩关系越融洽，然后包括你未来走入婚姻的这一位就是你的正缘，他呢可能处女座的特质，然后天秤座的特质，包括就是爱神其实跟你的关系会更多一点，因为他是你对于感情亲密关系的一种向往，就比较偏天蝎座一点，就可能说两个人真的很 close， 因为天蝎他是会带着一种占有欲，一种就是都是我的这种窥探，这种占有，这种霸道，他是有这一点在的。
嗯，是的，我记得那个叫做我忘了哪个歌手了，他有首歌就叫天蝎，反正把天蝎的特质写的还挺明显的，占有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些时候会看手机吧。
嗯，然后另外因为你天王在六宫嘛，其实你真的很适合自由职业，就是因为天王是一个很多看他放在哪了，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突变，然后呢就是有突然的在一起突然的分开，就是会有天王的这个特质，他是很自由的，你就把它想成一个自由穿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天王六宫其实是很适合做自由行业，比如说自媒体啊，然后一些不用去那种日常打卡上班朝九晚六啊这种。
谢谢你赛赛，我觉得你又解开了我的一个人生大疑惑，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然后平时在小红书也经常刷一些帖子，就叫做什么 ENFP INFP 是最不适合上班的特质 blah blah blah， 然后应该如何破局，如何建立艺人公司等等，然后现在你的这么说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我的命里面就给我写好的剧本，我现在正在慢慢的朝那个方向走，等我的播客做越来越好，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事业发展起来的话，可能就可以真的脱离职场了。
是的，我觉得你其实你的盘里就是比如说课题类的其实没有特别多，因为像有些人他的那个星盘里要遇到的课题还是蛮多的，这个其实不一定是在你这一世就是可能全部可以就是全部把这些课题都完成，像有些人可能总是比如说遇到渣男，总是遇到就是感情上的伤害，那就是他会重复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可能就需要去追根溯源去找一找，就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点然后引起了他这样子的经历，因为有时候也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星盘就是里面就真的很容易在感情当中受到伤害，就其他都很好。
那我觉得今天跟你聊下来，我至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老是在职场中受到伤害了，或许我应该往其他不容易受到伤害的方向去多多的发展。
对，我觉得可能太紧绷，然后另一个就是工作当中不要把你的这个正财看得那么重要，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厉害了，你挖掘到了你的就人生地图当中的天赋点，然后并且已经在这个路上，所以这个一点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厉害，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
好，谢谢赛赛。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赛赛，我觉得跟你聊下来之后，年终奖什么的压根都不重要了，我应该把我的注意力更多的聚焦到如何做好自媒体，以及如何通往我真正想要的路上面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星盘很感兴趣，想要看看你们的人生课题是什么，你们的事业发展会怎么样，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去哪里的城市，然后你的正面类型是什么样的，你的来财的方式到底是工作还是副业还是投资或者是其他的话，都可以去评论区以及 show notes 里面添加赛赛的微信。我们给满地找钱的听友也带来了一个福利，就是会给我们一个专属的优惠价，只要你备注满地找钱并且添加赛赛的话，是会给你一些折扣的。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课题以及来财方式。听到这里节目就结束啦，最后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想进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 show notes 添加钱钱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So you're still thinking of me, just like I know you should.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I'm so caught up in this.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